1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有关习近平2026年退位的预言和现实啊，第二个死了吗 APP 爆火，第三个是鲍威尔反击川普的刑事指控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央视报道，中国一款名为死了吗的 APP 最近爆火。1月11号在苹果中国区付费软件排第一。那死了吗 APP 是一款为独居人群打造的一个安全工具。那么用户设置紧急联系人签到，如果连续几天没有签到，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发放一个邮件给这个紧急联系人。分析指出，这款 APP 爆火的原因和中国社会形态变迁有关。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独居的人群超过了 1.25 亿。那么很多独居者害怕突然发生疾病或者是意外，身边没有人救助。那么所以呢，死了吗 APP 戳中了独居者面临的一个生活难题。不过也有分析认为，死了吗 APP 爆火和近期这个国际国内形势有关。那么中国网民之所以突然关心死了吗，有点像谁，像那个谁，像那个啊，像有个歌手的歌啊，叫什么来着，哎，后面我忘记。梁静茹啊，梁静茹的名这一首歌啊。那么最近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1月3号，那么这个 APP 的下载的时间刚刚好，就是马杜罗被这个美国特种部队绑到美国之后，它的下载量就突然暴涨啊。那么虽然定价调整为8块钱，日均下载量突破1000啊。所以根据这个时间来分析，死了吗 APP 爆火跟独居者需求没有必然的关系，显然是另有所指啊。这个另有所指跟另外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就是梁静茹这个有一首歌叫《可惜不是你》，可惜不是你突然上个星期就被中国禁播啊，不让播啊。那么跟马杜罗一被抓，然后《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就被禁播。结果呢，梁静茹在1月8号关闭了她的这个微博账号，她也不是关闭，她是把她的微博的内容变成自己可以看。自己可以，只有他自己看得到，其他人看不到。梁静茹的这个微博有1600万粉丝啊，那么所以呢，就有媒体说他是因为他身材发福，怕引起网友的讨论，所以就关掉。但是实际上，有分析认为，这个马杜罗被美国特种部队抓到美国去之后，中国的网友大量的转发这首歌《可惜不是你》，暗讽可惜抓的不是习近平啊。那么网友就留言说，哎，美帝这次业务能力不行，抓错人了，重新抓过，懂的都懂啊，就这意思。所以你把这件事情，这个死了吗和马杜罗被美国抓到，美国特种部队抓到美国去，和习近平联系起来，再把梁静茹的这首歌再联系起来，那大家就知道这个 APP 的暴涨是有所指。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伊朗人权运动者通讯社指出，截止1月11号，伊朗政府的镇压行动已经造成了至少544人死亡，1万多人被捕。根据伊朗首都德黑兰几家医院的通报，死亡人数恐怕已经超过了6000人。他拿到的数据，确认的数据是544人。那么但是呢，几家医院通报的数据可能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6000人。那么视频显示， 装在卡车上的机关枪扫射街道，那么伤员挤爆了医院，医院太平间也堆满了尸体啊。伊朗政府切断了互联网、手机通讯、国际电话业务，那么严管媒体啊，并且使用军事手段干扰这个星链卫星的互联网。那么伊朗境内超过 80% 的星链的流量中断，那么切断了反政府的抗议者的通讯手段。目前呢，在推特上有关伊朗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现场最新的视频基本上没有出现啊。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清政府示威者涌向德黑兰的革命广场的画面，那么示威者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啊。那伊朗政府已经宣布处决反政府的抗议者，第一批被定罪的抗议者已经在1月13号上午被处决。伊朗政府封锁网络和通讯，暴力镇压升级，但是国内的反抗运动并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它的规模仍然继续扩大。目前已经有585个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遍布全国31个省的186个城市。也就是说，伊朗现在31个省，所有它伊朗总共是31个省，跟中国是一样。那么总共有186个城市发生了585个地点地区的抗议活动啊。那么伊朗安全部队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波抗议浪潮。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媒体1月11号报道，自从12月28号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至少有114名来自执法部门的指挥部、巴斯基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安全部队人员死亡。美国总统川普1月12号说，伊朗领导人已经打电话给他寻求谈判，双方正在安排会面。川普还说，在会面之前我们可能要先采取行动，美国军方正在评估局势。他说，我们正在研究一些非常强硬的选项。你有希望吗？很多人对川普抱有希望，川普对制度转变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交易，看这件事情会不会给他带来交易。如果可以带来交易呢，伊朗人民可能会获益，如果没有交易的话，希望可能会落空啊。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早报报道，深圳市中级法院1月8号发布案例指出，有一名姓张的男子加入新加坡国籍之后没有注销中国户籍，被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理由是非法拘留和非法就业。那么这位姓张的男子获得新加坡国籍之后，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提交了自动丧失国籍的资料，但是并没有注销中国的户籍。看见没有啊？中国的国籍很难注销的啊，你除了申请这个提交了资料之后呢，你不注销户籍还不行，你还得回来一趟啊。深圳法院说，张姓男子2020年2月持新加坡护照入境深圳，签证到期之后没有离境，他一直在深圳工作并领取报酬，据此认定张姓男子构成了非法拘留和非法就业啊，这非常苛刻。就是中国政府呢，把你放弃中国国籍，你提交资料还不行啊，你还得去注销户籍啊。那么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那以前呢中国管嘛，以前中国管，但不那么管啊，不那么管。但现在呢，他特地公开一个案例告诉大家我现在要抓了啊。抓的原因是什么？抓的原因跟什么有关？跟海外居民的入籍有关。前些年呢，中国经济非常好，很多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不愿意入籍当地国家。就算他移民，你比如说就算移民美国拿了绿卡，他也不愿意规划，他保留中国国籍， 保留中国国籍的目的是什么，万一有机会还可以回去啊。所以呢，有大量的海外中国人，他们获得了当地的居留资格，但是他不入籍。但最近几年不同，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跌，中国形势越来越恶化，很多人就开始什么，一觉得一看中国不行了，中国不行，就开始当地很多中国人就开始入籍当地国籍，入籍当地国就变成了什么双重国籍。双重国籍，这当然中国政府当然不想你，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抓双重国籍。抓双重国籍的目的，你看他抓双重国籍并不是说你有双重国籍就抓你，而是他设定一些非常苛刻的条件，就是你要放弃中国国籍很不容易。目的是什么？目的只有一个，不想让你去入当地国籍。他的政策含义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去入当地国籍，就折腾你。一方面放弃中国国籍没那么容易，另外一方面你要是真的是加入了当地国籍，你这边没放弃干净，我还是要惩罚你。他的目的就是不让你入籍当地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第四，法广报道，欧盟执委会1月12号宣布，欧盟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问题达成协议，欧盟允许中国车企提出最低价格承诺来替代现行的反补贴关税。那么持续了2年多的中欧电动车贸易争端基本上要软着陆啊。那么1月12号欧盟还发布了提交价格承诺申请的指导文件，中国车企可以根据这个指导文件提交价格承诺申请，符合条件的车企可以用价格承诺来替代反补贴关税。欧盟执委会还表示，中国车企可以通过承诺年度出货量和未来在欧盟的投资计划来增强方案的说服力。欧盟执委会贸易发言人吉尔表示，欧洲市场对全球电动车开放，但前提是公平竞争，如果条件满足，欧盟可以认真考虑中国车企的价格承诺。那么接下来就是欧盟是否接受中国车企的最低报价。那么中欧电动车贸易争端是从2023年开始，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到了2024年10月欧盟宣布未来5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7.8% 到 35% 的反补贴关税，合计一般关税之后达到 45%。之后呢，中欧之间就开始进行协商。中国商务部1月12号对欧盟的指导文件表示欢迎，这是第四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泰国财政部计划起诉中国电动车品牌哪吒，是向哪吒追讨2022年以来给哪吒汽车发放的6358万美元的政府补贴，理由是哪吒汽车没有兑现在泰国生产电动车的承诺。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去年六月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就相当于破产了。那么目前正在由法院指定管理人主导公开招募这个重整债务重整的投资人和经营管理受托方。那么哪吒汽车是2022年进入泰国，它曾经是泰国仅次于比亚迪的第二大电动车品牌。那么泰国政府规定，车企每卖出一辆电动车可以拿到15万泰铢的补贴，前提是你必须在泰国当地建厂，那么达到一定的产量目标。那么随着哪吒汽车母公司陷入财政困难，哪吒不仅没有在泰国设厂，哪吒在泰国的子公司还频繁地出现零配件供应中断的情况，引发了泰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啊。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农林畜产检疫本部1月12号宣布逮捕了12名韩国人啊，指控他们从2023年的12月到今年的1月走私中国的干货类的农产品、鲜果、苹果苗木总共有多少呢？吓死你，1150吨啊，涉案金额有158亿韩元， 将近是1100亿美元，1100万美元啊，1100万美元，这是韩国查获数量最大的一个走私案件。那么这起案件的背景是什么？这起案件的真正的原因是价格差，价格差形成的套利空间。为什么会有价格差？韩国跟中国之间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价格差？因为中国通缩。中国通缩意味着这个中国的商品物价非常便宜，在国内买不动，那只能低价出售。那么中国的低价加上运费加上风险成本，仍然比韩国国内市场的价格还要低，那这个空间，利润空间就出现了，走私就出现了。那这是中国的通缩冲击它周边国家的一个现实样本。这件事情其实在香港已经大规模的发生啊，过去两年时间，实际上过去两年时间，香港人跑到深圳去，也不仅仅深圳，其实跑到广东啊，吃饭、消费，甚至理发、看病，都在像深圳跟广东。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深圳服务好，是因为价格便宜。价格便宜，就是深圳的价格本来就比香港便宜。那当中国发生大规模通缩的时候，连续三年通缩的后果，就是个价差非常的大，大到什么地步？大到你无法抵御它的诱惑。结果大批，一到周末，大批香港人就跑到深圳去消费，而且很多深圳的服务跟商品直接漫过边境冲向香港，香港本地商业就崩溃，直接就属于崩溃状态。香港已经关闭，光餐厅就有300多家餐厅关闭。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啊，包括这些什么餐饮机构啊，包括这些老字号的餐厅都倒闭啊。香港铜锣湾的罗素街曾经是全球最贵的商铺最贵的商铺。2012年，这个有一个浪琴门店，月租230万港元啊，同一个商铺，2012年是230万港元一个月月租金，浪琴门店。到去年，同一个商铺，它变成了啥了？变成手机配件啊，手机配件的商店，租金从230万。跌到了不到13万，跌幅超过90%。香港四大核心商圈的空置率超过12%，购物中心空置率创历史新高。人声鼎沸的购物天堂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了冷冷清清。这就是通缩，中国这叫输入型的通缩。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1月10号到11号爆发了1000多场反对移民局特工的抗议活动，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美国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名字就叫 Ice Out for Good。 抗议者要求川普政府停止大规模部署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特工，并且追究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枪击事件的责任。主要是这件事情啊，抗议活动发生在几十个主要城市和几百个社区性的集会，纽约、费城、波士顿、西雅图等等。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就是1月7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啊，一名女性被移民执法局的特工开枪击中头部身亡。那么1月10号明尼阿波利斯市有几万名民众上街抗议，抗议是高喊口号，让 ICE 滚出我们的街头，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抗议者试图进入这个 ICE 特工入住的酒店，有29人被捕。抗议者说 ICE 制造了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全的环境，美国人的权利正在被剥夺，美国正在走向专制独裁啊。这是第七、第八。中国证监会财政部1月9号联合发布证券期货违法行为吹哨人奖励工作规定。这个规定呢，大幅提高证券期货 违法行为举报人的奖励金额从10万提高到100万啊。那么中国证监会是基本上中国证监会跟美国财政部很像啊，美国财政部是美国政府部门当中权力最大、行政权力最大的一个机构。为什么？因为它有税务局，国税局在它下面。中国不是，中国正好反过来，中国证监会是中国监控能力最大、监控能力最强的机构，它这个穿透监控、穿透式的监控、穿透式的监控，在这个穿透式的监控之下，什么黑仓、老鼠仓，什么这个庄家一目了然。其实，在中国证监会的后台，没有人可以作弊。因为它的监控能力太强，穿透式的监控。但事实上，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国权力和资本的交汇点，中国证监会是中国最腐败的机构啊，最腐败的机构没有之一，就是它最腐败，因为它的权力变现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这个问题，它现在呢提高大家什么？你举报我就给你100万，根本不用举报，他的后台全部想查谁就查谁，清清楚楚。穿透式的监控就是你的丈母娘，这个当事人的丈母娘的同学的小舅子，因为这个消息得了挣了钱，他都能查出来。你想想看，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无现金社会，无现金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所有的交易都有电子痕迹。只要你有电子痕迹就能把你找出来。所以你证监会的两任主席刘士余、易会满落马，甚至有消息说现任主席吴清去年11月份曾经提出辞呈，理由是健康因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平安降落可能性非常小，可能性因为实在是太腐败了。这些贪官家里的特点是啥？现金。这些贪官的特点就是他的家里的现金是以吨为单位的。所以中国的贪官，中共的贪腐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度，创造了人类历史的高度。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中国最近在西沙群岛永兴岛，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开设了一个商业中心。越南抗议啊，西沙群岛是目前中国实际控制，那么越南、台湾都有主张拥有主权啊。永兴岛是西沙群岛最大的一个岛屿，那么2012年中国在永兴岛设了一个市叫三沙市啊，作为这个南海管辖的一个前沿支点。那么南海这个海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年底三沙市的常住人口2200人。那么中央电视台1月3号报道说，永兴岛迎来了第一家商业中心，面积有6000平方米，有餐饮、购物、文化休闲啊。那么永兴岛所有的商品都是从400公里以外的海口市运过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1月9号说，任何未经越南允许在西沙群岛进行的外国活动完全非法无效，越南坚决反对。那基本上中越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个永兴岛啊。那么这个关系再好也没用啊，因为实际利益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国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月12号早晨6点到14号下午6点，北部湾的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只驶入。北部湾就是广西啊，广西跟雷州半岛这一个弧线就叫北部湾啊。那么对面就是越南的北部海岸啊，就对着是越南。那么越南抗议之后呢，他就在这射击实弹射击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这样啊。那么中国海事局还通报说，从1月12号中午12点到14号中午12点。在黄海北部进行实弹射击，那么黄海北部呢就靠近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的外海。辽东半岛的外海对着是哪儿呢？对着是韩国的西海岸。不过呢，中国这个军事专家说，解放军在黄海进行实弹射击是回应日本的挑衅啊。那么中国很喜欢在海上进行实弹射击，做一些动作啊，而且这些动作演习地点距离日本越这个我不知道它那么远算不算啊。而且这些年中国在海，中国也在沿海地区进行这个实弹射击，并且这个进行海域的封锁越来越频繁啊。去年的11月17号到19号黄海中部啊，那么11月25号到28号黄海北部啊，11月23号到12月7号渤海黄海北部实弹射击，今年的1月5号到6号在6号到黄海的北部实弹射击。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好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就没事在海上搞个实弹射击把海封起来啊，这叫什么？穷兵黩武，不过分吧？啊，十一法广报道，台湾国安局1月11号发布的2025年中共对台认知作战操作手法分析报告指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强度持续的提高啊。报告说，中共对台湾认知作战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激化台湾内部对立，削弱台湾民众的抗敌意志，影响国际盟友支援台湾的意愿，并且争取部分民意认同中共的立场。那么在具体的议题操作上有几个，一个叫以美论，一个叫疑军论，一个叫依赖论啊，这是有几个叙事主轴啊。他会选定特定的时事和敏感议题集中炒作，然后放大争议，制造对立，动摇台湾社会对民主制度和对民这个台湾的安全体系的信任啊。那么从手法上看，中共已经不仅仅是依赖这个他的官宣体系对外放话，它是整合党政军的资源，并且结合民间的科技力量，通过这个官民合作的模式，运用大数据，运用这个 AI 技术，运用这个大规模的账号，全面渗透台湾的舆论市场，那么塑造有利于他武统台湾的这种认知环境。而且中共主要是通过数据分析社情动态，建立这种多元的投放渠道，利用这些账号来渗透舆论啊。那么有五大手法对台湾进行认知战啊。那么比如说，中共委托深圳有一家公司叫科大讯飞，科大讯飞有个语音系统很厉害，他在台湾网站就刊登广告，诱导台湾民众录音，模仿台湾民众的声音语调，来提升它生成 AI 视频的这个真实度啊，那语调啊，模仿它的语调，台湾的语调啊。这是11、12。法新社报道，香港高等法院1月12号开庭啊，林讯黎智英案，那么法官预留4天时间来处理，同案的8名被告也一并啊进行聆讯啊。那么这个聆讯的程序，香港叫做求情聆讯。求情聆讯其实是一个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在被告被定罪之后，在判刑之前，辩方向法庭提交从轻处罚的理据啊。那么控方也会同时补充背景和量刑的意见，法官把这些条件全部放在一起再做判决。那么从1月9号开始，大批黎智英的支持者在西九龙法院通宵排队，希望进法庭旁，去法庭旁听啊。那一位民主派活动人士说，希望能见到黎智英，因为他年事已高，无论结果怎么样都想见他一面啊。那么黎智英现年78岁，去年12月被终审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啊。那么现在这个按照他 这个裁决呢，美国、英国、欧盟都批评这个裁决是政治裁决。这是第十二、十三 ，Do News 报道，因为汽车动力电池存在热失控的风险，吉利控股旗下的沃尔沃汽车1月12号启动全球召回，美国、加拿大、英国、南非都召回沃尔沃 EX30 车型的这个电池。沃尔沃说 EX30 所搭载的电池叫新旺达电池，存在设计缺陷。那沃尔沃已经确认美英国市场有10440辆 EX30 车型受到这个新旺达电池包的影响，所以要召回换电池。那么去年11月巴西有一辆沃尔沃 EX30 在经销商的车间里面突然起火，整个车辆完全烧毁。那么当时出动了4辆消防车11名消防员才把这大火扑灭。那么这次召回发生前不久，吉利旗下的另外一家子公司叫威瑞刚，因为电池质量问题对新旺达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23亿。那么此外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月8号说，因为后视摄像机的问题，沃尔沃在美国召回41万辆汽车，涉及2021年到2025年 XC40 的车型，这是去年5月首次召回之后同一个市场同一个车型的第二次召回。14中央社报道，印尼和马来西亚1月10号到12号相继封锁了这个推特的 AI 聊天机器人，这个叫 Grok 的服务，它成为全球首批采取封锁措施的国家。印尼跟马来西亚都说 Grok 被用来生成色情露骨而且未经同意的图片和视频内容，涉及到女性，涉及到未成年的内容。那么目前呢，这个欧盟、英国、印度和法国等国家正在加强对 Grok 的审查。那么英国是1月12号对 Grok 启动正式的调查，欧盟也要求推特保存所有有关 Grok 的内部文件和数据，一直到今年年底为止。那 Grok 是1月9号宣布即日起已经限制推特平台上有关图片和视频生成以及编辑的功能啊，那么只供什么呢？免付费用户使用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就今天简报内容有点多啊。好，我们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讲讲有关习近平2026年退位的预言和现实。第二十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会1月12号上午在北京开幕，应该开三天。那么中纪委的书记李希主持会议，政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地方将开始换届，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习近平还说，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很搞笑啊，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讲这样的冠冕堂皇的话。习近平最后讲到反腐败，他强调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那么中纪委是中共反腐败的核心机关啊。那么第二十届中纪委第五次会议是上午开幕，习近平讲话，下午李希做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的题目叫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 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啊，这基本上是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他的职权就是议程设置。啊，总书记有一个中共书记有一个特定的权利叫议程设置。啊，他设定议程。那今年是地方政府换届。地方政府中国换届是一层一层来啊，从区到市到省一层层换上去啊。那么明年就是中央政府换届，然后中共召开二十一大啊，那中纪委就在一月份开中纪委的全会，然后就讲这个反腐败啊，反腐败也就是说习近平就利用这个议程向全党显示他的地位权力和地位，意图非常的明确，你要服从啊，你要服从，我有这反腐败的权利。那么上个星期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诧的事件，安徽省有个市叫安庆市，1月9号的晚上12点就半夜啊，突然全程广播习近平语录，全程广播的是什么呢？广播的是应急系统，就是那种马路上的那大喇叭，突然开始广播习近平语录。广播的内容是这个学习强国 APP 有个栏目，学习强国 APP 是中宣部搞的一个学习材料，那这个 APP 里面有个栏目叫学习京剧，广播里面就是这个京剧里面的习近平语录。那安徽省广播电视局事后公布的调查通报说的是安徽省应急广播终端播发了五分钟广播节目，有三个人停止检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文革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我们从小就听着这个广播长大的啊，它只是暂停了，只要一个按钮下去，马上就可以重新开始啊！他告诉我们是这个。中纪委是什么呢？中纪委就是文革整人模式的制度版本。以前整人呢，随意性比较高啊。那么现在呢，成立一个机构叫中纪委，中纪委用制度性的来整人啊。反腐败根本不需要中纪委的反腐败，为啥？因为反腐败你建立制度，你本来就是有制度的，你公开财产，你连财产都不肯公开。你反什么腐败？所以实际上呢，中纪委是一个顶着反腐败的名义来运整人制度啊，一套整人制度。所以中共实际上他干的事情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方式。习近平的反腐败当然是其中一种方式啊。所以我们讲，中共的官员从来不是因为腐败下台。腐败只是下台的名义，下台的原因是背后的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政治斗争。习近平手里就握着一个反腐败这个板斧，然后占据主席团，控制政治议程，这是他维持他的权力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模式。哎，我们再顺便讲到这个啊，讲到中共的中纪委的会议啊。越南越共，我们之前讲过，越共在整个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它似乎走得比中共更远，但事实上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路透社报道，越共14大1月19号到25号在河内举行，越共总书记苏林他现在开始学习近平，他寻求兼任国家主席的位置。路透社说，这将会使得越南的政治结构更接近中国。那么越南呢，总书记跟国家主席这是由两个人担任。如果苏林真的去这个兼任国家主席的话，那么标志着越南传统的分权模式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以前呢，越南国家主席一般是军方领导人担任，越南分权啊，总书记、国家主席啊，这个国家主席啊，政府总理啊，然后这个 国会主席都是分别有不同的人担任，那不同的人担任不同的权利。那路透社报道说，苏林是在去年12月份在一个党内的会议上跟大家吹风啊，希望党内支持他同时担任越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位啊。那么但是目前这个想法，苏林这个想法能否实现还是未知之数啊。苏共越共14大是1月19号开幕，最重要的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啊。越共的中央委员会呢是有200个委员，越共中央委员是200人。那越共的集体领导，越共是跟中共不一样，越共是实行集体领导制。集体领导制的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他没有政治局常委，只有中央政治局。然后就是各个巨头啊。所以呢就是中央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苏林是去年7月份说过新一届政治局成员有17到19人啊，单数啊。那政治局成立之后，形成之后就提名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议长啊，不叫国会主席，国会议长。然后这三个任命呢都要再经国会投票确认。越共相对于中共的高度集权，是它是一个分权模式。我们之前讲越南传统上有南北分享权力的传统，因为它是南北统一啊，那南方的干部跟北方干部分权，所以呢苏林的走向和越南权力布局的走向令人关注。习近平就是那个把所谓九龙治水模式改变的那个中共总书记，就是原来在胡锦涛的时代叫九龙治水模式，因为胡锦涛背后站着这个他没办法独自享受他的权利，就变成那个九龙治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扩大他的权利，最后变成了一人体制专制独裁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个灵媒叫朱迪海文利做了一个2026年的预测。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个人呢？因为他曾经非常准确的预测了川普遇刺跟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啊。那么朱迪海文利呢在2026年的预测书当中提到两件事情我们非常的关注。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局势。他讲到台海局势呢，他是这么说，他说2026年台海局势会维持一种惊险但是稳定的危险平衡。他说呢，中国呢不会直接发动全面战争，但是呢军事施压会持续升级，解放军的空军和解放军的海军会更频繁地出现在台湾周边的空域和海域，通过高密度的巡航和演练反复地去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但是不会诉诸于冲突。尤其是在川普执政期间，他说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基本上我们通过他的预测结论就是台海不会发生战争。这个结论跟我们之前报道过的，就是中共内部已经达成共识，统一国家祖国统一进程有五个路径，目前全部堵塞，所以暂时的把这个统一台湾的议程暂时放弃台湾这个统一的议程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那么朱迪预测说，由于年龄限制，习近平和蔡奇可能会在中共21大，就是在2027年召开之前卸任，或者是转换职务。 他讲的不仅仅是习近平，还包括蔡奇啊，蔡奇也70多了啊。那由于政治压力和党内斗争日益增长，习近平可能面临这个健康挑战，预言是这么讲啊。所以呢，他会更多的通过书面指示，把他的职责委派给他忠诚于他的官员，而不是亲自出席会议。这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位置的问题。另外他还提到，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可能会晋升到更重要的政治职位。他还提到一个人，谁呢？叫尹鸿啊。他说尹鸿是潜在的接班人之一。尹鸿是谁呢？尹鸿是现在的江西省委书记。尹鸿其实他是上海人，上海干部。04年他出任上海市闸北区长。04年是闸北区的区长。08年就调到上海市政府做副秘书长。当时的市长是韩正。韩正是2012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尹鸿就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机关工委书记。这个岗位是啥意思？这个岗位就是说明尹鸿是韩正的在上海的大内总管啊，做他的秘书长，那就是他的亲信了。那么朱棣预言这个尹鸿有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其中一个人选之一啊。韩正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江派和习近平都能接受的一个人，中间人物啊，韩正啊。尹鸿作为韩正的亲信，作为领导人之一，理论上讲得过去啊。那么另外胡海峰作为胡锦涛的儿子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当中。那胡海峰现在是民政部的副部长。那胡海峰会在朱棣的预言当中，胡海峰会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老实讲，我目前我看不到这个胡海峰有这样的地位和前景。但是政治发展不好说啊。如果朱棣的这个预言成真的话，那也就是说今年中共内部会上演一场权力交接的一个进程啊，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讨论的有关习近平未来的去向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也就是习近平的时代就结束了啊。那习近平挖空心思又改宪法又想执政到死，年龄问题，健康问题，不得不放权。但是我觉得年龄问题、健康问题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他的权力地位被削弱到他没有办法能够继续连任的地步啊。那么朱棣在预言中讲，他说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习近平他面临健康跟内部的压力的双重问题啊。英国有个灵媒叫帕克，帕克也很厉害。帕克也预测习近平会在2027年之前退出政治舞台，其实讲的是21大之前退出政治舞台。帕克的预言当中讲到，他说他看到一场大型的手术，可能是涉及器官移植，并且伴随着巨大的舆论风波。朱棣是认为这个习近平有压力有问题，所以他只好慢慢的退出他的，其实他的预言其实讲的是他退出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啊，日常性的工作。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是有点吻合的。习近平很多时候他不出席会议，他给指示，现在的做法是习近平写个指示。那从目前来看，按照朱棣的预言当中，习近平的结局显然不是政变啊，也不是意外身亡啊， 也不是讲中共今年会倒台啊，他是预言习近平身体不好，或者是党的压力增大，他在淡出啊，淡出把他的位置让给继任者。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后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显然他是在讲中共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不是中共垮台的问题，这个要我们要理清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尹鸿上位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权力交接，意味着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习近平描述他正在失去他的权力被削弱，特别是他失去军权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啊，这件事情确实存在的。那么帕克之前预测，帕克的预测跟这个朱迪的预测有点不一样。帕克的预测是今年中共的政权开启冰川式的瓦解。帕克是怎么？他认为呢，今年开始中共走向终局，也就是说，他说认为中共内部会有越来越多的裂缝，啊，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分化越来越明显，所以他就出现了他描述的叫冰川式的瓦解，冰川式的瓦解。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这个主题我就讲这么多，我们就关于鲍威尔的我就不说了，鲍威尔反击我们直播二再说吧。鲍威尔昨天晚上发了一个视频，就反击这个川普政府对他展开的刑事调查的问题啊，我们之后再讲吧，这个因为时间有点太长了，留点时间给大家讨论吧啊，好不好啊。好，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Podinger 谢谢，肖勤力谢谢啊。观点，习近平的处境和性格决定了他不会主动退位，也不会安排接班人，因为一旦形成接班人的苗头，底下的人对自己的命令执行起来会有保留。但鉴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和政局的恶化来看，他的统治力正在瓦解，他的政权就像一棵朽木一样，被蚂蚁蛀空了根基，可能不会马上倒塌，但是只要不断的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冲击，这个邪恶政权必定倒下。委内瑞拉和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啊。那么我们要保重自己，拭目以待，见证历史。OK， 观点就是不想流失韭菜，能在国外入籍的人还算比普通韭菜肥一点，所以受不得韭菜跑到别的国家就没法割了，自己家里的自由地不能荒废。他做这些动作，你看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中国做了很多动作。总之呢，就是你要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呢，就要让你第一个要让你回去取消户籍，取消户籍，最终取消户籍之后，你才算是这件事情才完成。你没有完成，我都要罚你，就这意思，让你付出代价，目的就是恐吓你，就是你不要入籍当地。你要入籍当地，你要是这个没搞完，我就要搞你，就这意思啊。观点，大家认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有了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这是最大的误区。是的，如果不办理放弃中国国籍，就算就会有双重国籍，办了都不算。那个深圳这个案例就讲得很清楚，你已经递交了自动放弃中国国籍的材料申请都不作数，你还得回去把你的户籍申取消掉才算啊，所以千万要小心啊。就是我是说，你们要知道这个后果，他就是恐吓你啊。办理放弃也要很花时间，按照中国移民局的规定，半年左右的办理时间才能收到退国籍的证明书，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另外一个误区是，中国的确不承认双重国籍。如果一个中国人有了外国国籍，这个人不自动的失去中国国籍，而是中国不承认这个人的外国国籍。是的，这个说的是对的，他只承认中国人的中国国籍。例子就是谷爱凌啊 ，OK。总之呢，你是我的韭菜，你就永远是我的韭菜。我不承认你有其他的身份，除非你把我这个韭菜的身份清得干干净净为止，就这意思啊。尽管这两天墙内短视频号有好多发英雄帖，隐晦的招募意识冲塔，下面全是跟帖支持，有海军特战队的表示会开快艇，有退伍老兵表示会操作各种热兵器，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表示可以做后勤，大家都醒了。哦，我这里讲一句啊，我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话筒突然没有声音了，静电，跟静电有关啊，静电导致话筒会，如果手身上带静电碰话筒就会不认啊，我知道原因了。情况今天哈尔滨宜家车店，很多喜爱宜家品牌、逛宜家为消遣的用户去购买打卡，宜家清货打折过几天才会开始，所以这几天去的人都是用脚投票。美克美家、红苹果家居等大量品牌关店，不少人装修款无法追回。这次宜家倒闭，小红书上有很多帖子发帖表示哀伤，一个评论让我特别共情，他说我哀伤于此，因为年轻的我曾经从宜家的卖场看到自己憧憬的家的样子，而如今的我们连建立家的想法都没有了，就现在连梦幻本身都消失了。 OK， 观点，所有共产党的国家只要他的红色外衣不彻底的脱掉，再怎么改革都没用，随时都可能走回头路。是的，为什么？就是那种基因吧，就是共产国家的那种专制基因，权力的这种对人的这种腐蚀啊。观点，越南搞不了集权，传统上北越南越差异太大，政治团体和政治根据都不一样，不可能达成集权，和中国的政治团体构成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他到底会怎么样变啊。提问，你之前说中国疫苗一半是假的，我大受震撼，我想明确你说的疫苗特指是新冠疫苗，包括儿童那些必须接种的疫苗。是的，不仅仅是新冠疫苗，中国的疫苗产业就一半是骗人的，你去搜一下，我不知道你还搜不搜得到啊。什么狂犬疫苗啊，狂犬疫苗啊，这些都是假的，国产疫苗根本没有用啊。所以大家小心一点啊，在疫苗这一块尽量的用进口疫苗。情况，在中国宣传2758号决议期间，油管上出现大量宣传统一台湾的广告，内容包括曲解历史、国际条约，还有对台湾的威胁。这些广告都是由一家北京的广告公司叫志平时代文化传播公司发布。此外，油管上也存在对外国人宣传统一台湾的英文广告，抹黑成分占多。我曾经看到过一条标题是为什么台湾人喜欢被日本殖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在中共统战的力度有所加大。观点，退位的预言不太真实。我刚刚拿下的两个前秘书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信号，我不但是牌桌上唯一的玩家，而且我是可以制定规则和修改规则级别的玩家。这种宣言的情况下，其他猜测未免有点太低概率的。在所有对未来的分析当中，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政治分析、 对未来的预测的概率最低。我为什么要讲灵媒？灵媒的概率可能比政治分析要高一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方式，有政治经济学，有科学，有灵媒，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都不排除，我都不排斥。当然我们在中共的教育之下，我们只接受唯物主义，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维的，很多维的。我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的原因就是基于这个认识。观点：专制政权只有一个目的，永续执政，没有外力作用，光靠内部反对力量，先不说没有成系统的反对力量啊，这还是中共的历史唯物史观的一个分析方式。唯物史观是一种认识历史进程的一种认知，但它不是唯一的啊，但它不是唯一的啊。所以你用共产党的历史分析手段来分析共产党倒台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你说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提问：石坂明夫讲中央军委上将人数从34人下降到最厉害的时候6人，这对于台湾的威胁降到了最低，我当时一个机灵，是对习近平本人的威胁降到了最低，啥意思？就是你还是强调习近平控制着局面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前提作为一个分析的前提的话，你怎么看都是这样的，理解吗？但是如果你翻过来讲，习近平任命的上将从34人跌到了，其实不是6个人，是4个人，因为新任命了2个，他自己任命的34个上将有30个上将被抓起来了，你觉得是自己清洗队伍吗？那是不可能的呀，这常识呀。如果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你怎么说他在制定规则呢？制定什么规则？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特别是这个拿下2个前秘书的这个结论，就是他在制定规则，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啊。我基本上我认为，双方在互相抓对方的人。基本上是你抓你的，我抓我的啊，基本上是这样，是进入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啊。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但是他还是总书记啊，他仍然有制定政治议程的权利，但是他并不能够控制所有的局面啊，这是我认为的目前的局势啊。所以我为什么会把朱迪的这个预言拿出来讲给大家听的原因，是基于一个这样的局面的判断来提供一个观察的角度啊。情况跟王老师报个喜，我2025年5月在美国博士毕业，这个月成功的在美国找到工作，而且是我的 dream job 啊，恭喜你啊，恭喜你。我每天午饭时间固定打开王老师的节目，感谢王老师和团队以及网友的陪伴啊，恭喜你，加油啊。明谢 CWT9 观点：今天的主题我不抱希望，可是我并不知道为何它变成了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而且信息也很爆炸，各种传的神乎其神。我最近用了一个玄学来解释信息爆炸的原因，问题结论是，虽然26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是直到2829 食伤高透年才有机会，我觉得今年洗洗睡就好了，该干啥干啥。嗯嗯，好吧，你这么肯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